是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借用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信仰的生活。愿你的话语今天早上再度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读圣经阅读有兴趣，吃起来真是甜如蜜。在我们口中也带我们心胸膛。谢谢书，你们同在听我们祷告，感谢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那个我们每次上课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黑金
黄耶，好，对，所以
不好意思，
你开，要出来，没问题，慢慢来。好，今天要继续背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哈。好，这段前面是什么？并且知道，很好哈，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认识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没错。好，然后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再一次。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认识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恩。所以下礼拜我们会继续哈，然后以后的字呢会越来越少，那最后面会有只有一张图片哈，然后我们就来背哈。感谢主，虽然有时候我们经常常常忘记，但是就是不断的练习，而且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大家应该都听过嘛，就好像就是说有个本机很脏了，然后呢那个人就说你把本机拿去溪流里面洗，对不对？那他说我这个本机呢都没办法舀起水来，可是呢，他说你看看，可是你本机就变得很干净了嘛哈。虽然你没办法舀起水，但是你经常让水冲洗的话，你就得洁净哈。就所以我想，圣经的话有时候我们背不起来，但是你常常默想，真的你都会有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一定会成型在你的心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好，我们上一次第三课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论重生在圣经这一方面，那重生我们就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的事情，那一段事情是一段非常你可以说是华山论剑哈，因为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对圣经呢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两个的对话都是包括很多圣经，就是当时的摩西五经这些经文里面，所以彼此都能够领悟对方在讲些什么。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就说，你一定要这样，经过水跟圣灵能够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就很好奇，那老了还能够重生吗？所以耶稣就特别跟他对这个重生的意义做了一个很精辟的一个解释。那当中的对话其实我上次也稍微跟他提醒一下，所以他们是其实话一段经常是话中有话哈，这是我们讲重生的那部那个故事。后来因为重生呢，就谈到为什么要水跟圣灵了。那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经常人经常会讨论到，我们人到底是怎样的构成呢？是一元，一元就是说身体灵魂是一体的，或是二元呢，就是灵魂是 one， 然后肉体二是两部分，或者是在华人教会当中。因为我们受尼托生的影响，很多的书大家也都大部分都这么讲我们认为人是三元的，我们有灵有魂有体。知不知道人的构成是一元二元或三元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你想说哇，神学的还是不要谈这种事情没错，我非常赞成有些神学的议题我真的觉得不要谈了 因为怎么谈我也不懂哈，就是包括我上一次我们在讲拣选，神的拣选，或是自由意志，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拣选，或是人有自由意志参与其中呢？这个是真的是解不开的谜题，经常是什么两派的阵营各有非常明显的经文的指出知识的部分，但是的两派的论点也都各有一些缺点。那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提醒过，类似这种神学的议题，千万千万不要在微信组新朋友这些面前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自己本身都搞不清楚了，你还让人家更搞不清楚。所以很多神学议题这方面呢，我觉得最好就在你们的这些所谓的成熟基督徒啊，你们自己去华山论剑哈，这个其实蛮好的，就是让你们对你对圣经的理解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请记得，很多我认为是很多的神学议题，只带到成熟的基督徒当中讨论就可以了。OK， 然后呢，要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立场，因为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话，那我跟你讲，这几千来那些神学家就都输给你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我就是这样，这样我的才是对，那些神学家真的是我觉得有点笨哈，应该都来跟你请教，对不对？所以我们讨论神学议题的时候，要记得尊重对方的立场，彼此谦卑接受他的论点。那最后的谜底的揭晓呢，就是在神那里而已，所以不需要什么太大的争论。所以灵魂体重不重要？从某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很简单的讲，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认为人就是 one， 就是灵魂体是一起的，这会造成什么结果？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死如灯灭，那死的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复活就是骗人的，对不对？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很慎重的，很惊讶的，很语重心长的跟哥林多教会的讲，你们怎么会说基督没有复活呢？所以你如果相信人就只有一元，那我跟你讲，你真的好好享受你这一生，真的好好，真的要不管用偷又抢，你就是好好享受你这一生，因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如果认为人不是一元，至少有一个体，还有灵魂，或是灵还有魂的话，那表示这一生除了肉体之外，你还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永生。所以从这里对你这个人的本质的构造，其实会影响你的神学观念，还有你对生活 对人生生命的一个态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木乃伊，埃及讲的这些木乃伊都是什么骗人的，那个人几千人的躺在那里还是一个木乃伊。所以二元三元才是应该是比较正确的。所以人除了这个肉体之外，必定有一个非物质的，这是柏拉图所说的，有一个非物质的部分，这也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圣经也很清楚的讲，有一个灵的部分，有一个 spirit， 我们就总共就讲 spirit 这部分。所以耶稣才能赶鬼啊，对不对？所以要不然圣经就是骗人的。所以我们看见你对这些神学议题的态度，其实呢会深深的影响你的信仰生活。那如果你是二元而已，那你怎么看待身体呢？这个又会产生你的我刚刚讲的你怎么来过生活。有些人就看觉得身体是邪恶的，如果身体是邪恶的话，那你就希望的话早死早超生嘛，因为这个是邪恶的，我需要趋向好的，所以呢我这个身体呢就可能赶快呢把它结束掉，对不对？所以在希腊哲学那个时代就发生什么有所谓的享乐主义，反正就这一生这个败坏了就让它去败坏吧。还有呢，但是 那另外一派就认为我要好好的控制我的身体，所以就变成什么禁欲主义。所以如果你又是相信二元的话，那我问你，堕落代表什么？堕落代表什么？你如果是二元的话，表示你的灵跟魂是一起的，那你的堕落代表什么？表示人的堕落是包括灵魂的堕落，因为你是 together 嘛，一起。如果你是这样看法的话，那你应该是接受拣选论哦，要不然你的逻辑解释不通。因为你的堕落，你的灵跟魂都堕落了，照拣选论讲的，就是人就没办法去选择善，你无法选择神所要给你的善，你就是永远在堕落当中，除非神把你从水中拉出来，你自己无法自救，就是拣选论的最基本一个很重要的 tuning 的一个点，人无法自救，完全靠恩典。自由意志说，应该是什么？三元论。他认为我的败坏、我的堕落，是我的意志不坚，所以是魂的部分。所以我的魂堕落了，但是我的灵没有受污染，我的灵还有能力选择那善的。也就是这样，救恩来临的时候，我的灵还可以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我会选择善，选择救恩，所以我的灵没有被污染。所以这自由拣选的论，自由意志的，就是三元论。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学不学什么论无所谓，然后呢，你就选说我觉得我是三元论，然后我选择神的拣选。其实你在逻辑上会有些 conflict。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两派打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的一个 solution 的原因。所以神学这个思想，你说有时候不重要，也好像不重要，但是有时候是的确必须厘清。厘清的原因是什么？表示我们信的不是迷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有人问你你信的盼望的缘由是什么的时候，你怎么讲？说你那个构思，这个其实就牵扯到神学的。你怎么去把你得救的信息有系统的？你什么为什么是得救？得救是什么？你这些要讲清楚，这就是牵扯到你的神学的理论。所以神学其实也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一起看到神学哇就完全的拒绝。其实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需要神学来 support 你。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神学三元论的一个，其实我还要讲三元论跟道成肉身有什么关系啊？不过没有时间哈，我今天就跳过。因为呢，哦，还有这个，所以最近就看到了一本书，哎，他刚好就在讲这个，他就是二分法，所以人是有灵魂跟体二分法，所以我列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哈。他其实就讲出二分法，他从圣经的论点是什么，那反对人是怎么说的，他总共有八点的样子。同样的，支持三分法的人，他们支持论点的是什么，可是反对他的人又怎么讲？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很多啦，但是你也许可以去讲一比较有趣的是，他们同样对一个点一段经文的解释有不一样的解释法，是在希伯来书的4:12那里，他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对不对？然后呢，能怎样？那个骨节跟骨啊，还有什么灵跟魂都能拨开。所以二元论跟三元论对这一段经文有各自不一样的解释，蛮有趣的。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去想一想。好，我想二元论跟三元论，我今天大概就带到这里。所以我就在想，我真的每一堂课都是要你们要多为祷告哈。我真的是每个礼拜在想，我这个礼拜要讲什么哈。上个礼拜我想说，我既然讲了尼哥底母的事情，那我觉得应该继续讲下一章 是撒玛利亚妇人井旁妇女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虽然大家非常的熟悉，可是约翰把这两个故事并排在那里，其实他有非常大的用意在里面。那所以你们待会要注意听，因为我今天有 homework， 其实就是在这里，所以你要好好听。所以我今天想继续跟大家讲第四章约翰怎么描述这个井旁妇女所遭遇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现代的眼光去置入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用现代的词汇跟认识去解释他们所说话的内容。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再了解一下当时犹太文化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就会对这一段的对话有更一个深刻的一段的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Eugene Peterson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圣经好好吃，然后真的很羡慕他可以把一些圣经的那一些经文呢，这可以能够很多很通俗的，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生活化的解释，我蛮喜欢的。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找来读一读。所以我也期望我们每次上主日学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都希望你会觉得圣经真的很好吃。好，论活水啊，然后之后，因为活水是关于救赎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在神学的议题方面，我就跟大家谈一下。有位神学家叫安瑟伦，他那个赎罪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里面，我觉得是解释了他从他的观点解释了大家我遇到了一些弟兄姐妹问的，就是说神一定要成为人才能救赎吗？类似这种观点。好，这是我们今天第四课的主要的内容。我们上一次有讲这个我昨天突然想起一件事，那个安瑟伦的赎罪理论，那个左边哈有一个那标志符号，你知道那个标志符号是什么吗？对，左边跟右边是阿法跟欧米伽，那阿法欧米伽我们就知道嘛，神是起先跟末后嘛哈，那中间那个 X 跟 P 是什么意思？对，学希腊文的知道吗？那其实是基督的前面两个希腊文的开头哈 ，X。所以有时候现在有些人什么圣诞节为什么用一个 X？ 那个并不是一个英文的 X 的，它其实是从希腊文的代表符号来的，是从这里来的。那个其实就所以以后看到这个符号，你就知道他这个在写什么。他其实讲基督，然后他是从起先到幕后，所以这个标志代表是什么？这是一个宣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logo， 这是一个宣告，这是宣告耶稣是神。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古世代的时候，有很多异端的形成。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你其实看它的符号就知道了。有一堂课我应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些图画里面，其实图画里面有很多意思表达出来，说当时他们的聚会的时候，去看到你在聚会的地方所画的那个图画，他就知道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是不是一起的哈。因为他现在没有像在我们大声宣讲，我们叫圣经教会，他叫浸信会那种，我们当时没有这种东西哈。但是会有很多异端学说，所以那怎么来表明我的信仰立场呢？其实是用很多的符号。所以人家在找聚会的地方一看，哦，我知道那个是什么，他是相信什么。所以这个符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正题，论活水。这堂课的论活水，我们知道约翰，我上一次讲过，读约翰福音需要用很多的 imagination， 它很多其实用图画来意表，这是为什么？这其实不是约翰 的个人的写作作风，其实在整个犹太他们的写作的作风里面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今天写文章要起承转合，要几点，要论证清楚，是受希腊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腊着重在什么逻辑？所以我们今天读这篇文章，我们读说顺不顺逻辑不逻辑，我们受希腊影响非常的深。但是犹太人他们对写作文章表达的方式常常不是注重逻辑。所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创世纪。创世纪今天我们从科学的眼光就很多的，哎，不合，好像不合乎逻辑。但是创世纪写作当时就不是为了科学，让你去科学这逻辑不逻辑。约翰的福音也是这样说。约翰福音为什么跟叫其他三卷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形态意识符号的表达，这是犹太人传统习惯的作风。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尼哥底母其实也是，井旁的妇人也是。所以我们来看尼哥底母跟井旁妇人这两段故事，约翰把它放在一起，其实就很清楚的，他有个很清楚的意图是要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很容易，你现在从你想的，你就很容易可以比较出来这两个故事有哪些不一样。你大家可以列出几点。第一个，我们一定是说是男跟女嘛，对不对？就是从性别上，还有从身份地位来上，尼哥底母是什么？是官，高阶层的知识分子。但是撒玛利亚妇人呢？这位妇人是什么？平民百姓，甚至其实她对五经不是那么熟悉，她所知道的都是被教的，所以两个在我们叫文化水平上呢是有落差的。还有呢，怎么样？很清楚的，法利赛人跟撒玛利亚所代表的是什么？洁净跟不洁净的。还有呢？因为你们读过撒玛利亚，这个井旁妇人的故事嘛，你在对照想一想，我刚刚已经讲，耶稣跟尼哥底母是华山论剑。真正华山论剑是怎么样？你知道高手论剑哈，当然是小说是这么写的哈。你读武侠小说，最高手的论剑是什么？他们不是真的把刀拔出来打一打，对不对？他们其实用酒讲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他们其实论剑是用口讲的，你怎样，我怎样，你怎样，他们就可以意会出来，就说啊，我输了，就是华山论剑。第三章尼哥底母很抽象，可是撒玛利亚妇人讲的都是非常实在的，水就在这里啊，打井的东西就在这里啊，所讲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很大的对比。还有个更大的对比是我的 homework， 我要给你们我待会跟你们讲。所以我们看见约翰有很写作的时候有很大的心思要读者看见这两个对比。井旁的妇人我们经常会用什么，觉得把它当一个跨文化近文化宣教。你知道跨文化跟近文化是不一样的，近文化就是跟你的文化有点类似的，像比如说你今天到东南亚你去宣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很多生活习惯理念是跟我们很相近的。但是你如果到非洲，这是什么？完全不一样了，这是跨文化。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算是近文化的宣教，所以很多人就把近文化的宣教拿出来。还有人把这个故事当成怎么传福音，对不对？针对他的对象，他所能懂的讲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所以这传福音的技巧引起他的兴趣，对不对？所以其实可以从很多的方面来讲这个井旁的妇人没有错。但是我今天就是从一个他们对话的当中，从犹太人文化的背景来理解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是在什么，主耶稣从耶路撒冷要到什么，在加利利去。他的故事发生的范围其实就在基利西山跟以巴路山中间的那个事件，然后特别是在什么叙加这个井的部分所发生的。我们也都知道呢，他们犹大到加利利呢，通常就是两条路，一个是走山路，就是直接跨越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图看见，就是直线距离是最近的。可是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喜欢走着靠近约旦河， 然后走底下，然后再绕上来走远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撒玛利亚是不洁净的地方，我们不要去。还有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哎，我自己看过一个影片，你知道撒玛利亚现在还有没有撒玛利亚人？有，现在还有撒玛利亚人。然后呢，他们真正属于撒玛利亚人，他们去统计，现在大概不到100个人左右，就是100个人上下。然后呢，他们依然遵循了。我其实那时候想说，我把它找出来，后来就忘了太多事情啊。他的影片就是真的，他们过逾越节，然后他们那群人这样，那个影片就看，他们就真的杀羔羊，就血淋淋的，就看他们杀羔羊。那羔羊以后呢，然后怎么去煮它哈？哎，真的就是完全是 exactly 就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哇，真的是这种图案，而且就是现实生活真的发生。说撒玛利亚人今天还有他们的信仰中心呢，他们仍然认为呢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摩西呢他们同意摩西是神的主要的使者。不过呢，他们跟犹太人最大的争论点，我们当然知道就是他们什么敬拜的地方。然后呢，他们所守的所谓的圣经的经文就只有摩西五经。然后如果是守摩西五经的话，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所以他们为什么持守他们敬拜的地方是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而不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读了就只有摩西五经，而且他们摩西五经里面呢，我已经跟他讲，其实他们今天所能找到最古老的旧约的版本，其实是撒玛利亚的版本，所以他们是在我们在一些圣经的考证上，他们的版本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了解到他们只对圣经的知识很少，很 limited， 所以他们对神的启示呢，其实所知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就产生了这段经文的故事。那这段故事我们其实就很简单，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的对话。第一段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在谈到活水这件事情，第二件从活水的时候就带出了叫做正点，不是叫正点，就是我要想的就是，因为我从台中来嘛，台中有很多太阳饼哈，正统哈哈，说谁在争议说哪一家才是真正的太阳饼哈，所以第二段第二话其实就在讲真正的正统敬拜应该在哪里。最后呢，耶稣启示他是谁，这是第三段的电话。所以这段经文前面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那天要走这一段路，因为约翰特别讲了，主耶稣听到法利赛人听见他施洗比约翰还多，然后约翰就特别讲，其实不是约翰，不是主耶稣自己施洗啊，而是他的门徒来做施洗。所以呢，主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侍奉的初期。然后呢，我们从很多其他几本的福音书看，侍奉的早期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周围经常跟他们讲，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对不对？这一段告诉我们，法利赛人一直在强逼耶稣讲出他是谁。耶稣是侍奉的早期，他不愿意引起这样一个冲突，所以他就决定离开。所以就很巧妙了，他不愿他在避免让人家知道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而竟然跑到撒玛利亚告诉那个妇人我是弥赛亚。所以你又看到约翰写作的一个这两个故事的对比。所以耶稣他们跟门徒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说他告诉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在叙加是雅各的那块地，然后耶稣呢口渴了也累了，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而且时间是午正。尼哥底母什么时候看耶稣？哎，让你们去想一想，香火团契曾经查过约翰福音，所以他们每次查换一卷新书卷的时候，他们呢通常会请我做一个 intro， 所以我记得我跟香火弟兄姐妹讲的是，你们每一次读约翰福音，不管你读到哪一章，你不懂的时候，或是你觉得读的有点累的时候，记得翻回去第一章再读一次。也就是说，你把第二章耶稣加拿以水变酒读完之后，回去再翻翻读第一章，读尼哥底母读完了，再回去翻翻读第一章，简旁的妇人读完了，你再回去读第一章。你要不要试试看？也许你可以找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耶稣累了在井旁，所以呢，结果有一个这个妇人就来了，那这个对话就开始了。所以耶稣跟他说：“给我水喝。”就结束。这个妇人就说：“哎呀，你是犹太人，跟我撒玛利亚人，洁净不洁净，你们排斥我的，你要跟我水，而且你是男，我是女。”结果呢，约翰水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没有来往，更深的在犹太人他们理解是，既然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是洁净跟一个不洁净，那表示什么？我一定要避免接触那不洁净吗？而避免接触不洁净的意思是什么？你用过的东西我不想用。所以就会带出来十一节，妇人跟耶稣说：“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他为什么没有器具？妇人为什么想这些？有打水器具当然是妇人啊，我跟你要水喝，你当然是用你的器具打水给我喝啊。所以十一节妇人才说：“你又没有器具。”因为他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共用一个东西，因为我不洁净嘛，所以你为什么要用我的东西呢？所以如果说你只看说没有来往，只是因为那个血统不纯，其实还有更深的意思是在这犹太人都懂的。耶稣就跟他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了，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来理解什么是神的恩赐还有活水？很奇妙，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哎，活水应该就是圣灵，你跟我求就会有圣灵，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你说撒玛利亚不懂，可是隐三位他又懂，为什么？那出问题就出在我们对活水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活水我们会用很多我们的意念去解释，可是对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他们从摩西五经里面很清楚活水是什么，活水就是活的嘛，很简单。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叫死海？因为死海不流动嘛，说活水就是流动的活水，活水就是活的嘛，所以水流就是活水，因为水在动，下雨，大自然，这就是活水。但是你用一个盆子把它弄起来，他们认为就是这是死水。所以主耶稣说：“哎，我就给你活水。”所以看见是什么？井水也是活水，因为井水水在底下是流动的。所以当主耶稣说给我活水的时候，妇人就想：“哦，对嘛，你就是要井水喝嘛。”他理解是这样子而已。不是我们现在想了很久，哦，他要跟谁要圣灵？撒玛利亚妇人怎么知道什么叫圣灵呢？而且如果约翰要讲圣灵的事情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在更前面讲？约翰福音你看他真正提到圣灵这种作用功能的时候，是到后面到第九章的时候才写的，所以他不会在讲撒玛利亚这个很低下，我们叫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人跟他讲一个很高深的圣灵的事情，不会的。所以活水对撒玛利亚人的理解 就是他要井里面的水。还有神的恩赐，什么叫神的恩赐？我们会讲，那神的恩赐可能是主耶稣自己嘛？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我耶稣神赐下弥赛亚来就在你面前啊，而且你知道你对跟还跟我讲话，对不对？你如果知道的话就好了。但是如果说神的恩赐是主耶稣的话，其实有点不太通。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你在想，主耶稣当时道成肉身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再跟门徒讲他的工作范围在哪里，是以色列迷失的羊，而不是外邦，撒玛利亚都还不算。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跟他讲，不是在讲神要把我赐给你撒玛利亚，不是，说神的恩赐是什么。这个撒玛利夫人somehow他也听得懂。其实神的恩赐对他们来讲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妥拉的意思。他们了解神的话，这本摩西五经是神赏赐给我们撒玛利亚最珍贵的礼物。恩赐其实就是礼物的意思，神的礼物。所以妇人其实听得懂，你若知道神所赏赐给你的话，你就必定从水打一坨水给我喝。其实妇人就很简单，她的理解就是这样，而不是我们想的很复杂的东西。活水是神的话，因为圣经很多的地方都一再的提醒我们，这犹太人都很能够理解。他说：“诸天啊，赤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就好像那个雨一样，我的话就好像那甘露。”所以这是大自然的雨，甘露是活水。所以这里所讲的活水就是神的话，就是这么单。而且呢，从诗篇的第一篇里面也非常讲得很清楚，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你领受神的话，明白神的教训，妥拉就是训诲教训的意思，你就会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永远领受那个活水。所以这个理解对撒玛利亚人他是听得懂的，只不过撒玛利亚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个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跟我讲这些，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有资格来跟我讲这个呢？所以只不过既然耶稣讲到神的话，摩西五经是神所赐给你们的，所以呢，这个妇人一直有很大的疑问，所以就进入了正统的问题。摩西五经明明怎么写，你们犹太人又怎么说？所以妇人就告诉耶稣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给我们呢，所以我们祖宗这么大了，耶稣你算谁呀？你把比他还更大吗？所以是在正统，你一个犹太男人，你比得上我的祖宗吗？而且这个祖宗雅各是我撒玛利亚人跟你犹太人共同承认的祖宗，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就跟他说，你如果喝了这水，你认为的那个活水，你还要渴，但是你如果喝我所给你的，你就永远不渴。跟大家讲，其实我要讲十二节这里讲将这个井留给我们，跟前面主耶稣跟妇人说他要来打井，井水的井，和合本翻译都是一样的井，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地方的井是不一样的字，不一样的字其实带出不一样的意义。我就在想我怎么来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呢，后来我就想一个例子，希望你们听得懂，我没有那么艰深哈。比如说今天早上你想喝一杯咖啡， 我就说桌上有杯子。然后呢，过一会儿，你说，哎，我今天需要一个圆形的器具，帮我需要画一个圆圈。我说桌上有个杯子。你两个不一样的问题，你想要咖啡，我说桌上有个杯子。你想要画一个圆圈，我说桌上有个杯子。我虽然答案都是用杯子，可是我指出的是什么？它的功能不一样。第一个杯子喝咖啡是你要剩水可以喝吗？第二个讲的杯子的功能是说你可以用它画一个圆圈。说这里也是一样，前面讲的那个景跟这里的景其实不一样的。前面的井的确是讲这个井里面的水，井里面有水。后面十二节后面所讲的这是井，你去看后面所讲的这些井，讲的不是井里面的水，这个也就是井的功用已经欠缺了。这里用的井这个字的意思，指出是井是一个什么 channel， 水在地上嘛，人在上面嘛，你怎么拿到水？要靠井，懂了吗？这时候的井不是在讲井里面的水，而是说你要得到那个水，你必须靠井的功能。所以这里以后所用的井，就带出了，我就直接讲，带出了撒玛利亚妇人，她成为一个活水的 channel。所以你懂了吗？你这段故事都读完了，说你知道吗？他后来成为这个福音的 channel， 他跑回去村庄告诉所有人，对不对？所以那些人后来说，哎，我之前是因为你所讲的话我相信，后来我认识这个他果然是基督，那个井都是 channel， 后来村庄的人也是经过 channel 认识的耶稣。所以约翰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有很深的用意在当中的。好，所以耶稣讲的是，你如果只靠井里那个水，你会渴。你摩西五经雅各所给你们带出的摩西的这五经，你只靠你自己来诠释，你会渴，你不满足。弥赛亚在哪里？神的教导是什么？你怎么听你会不满足。但是如果你认识了我，喝我所给你的水的话，你会得到永远的满足，因为我就是你们在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耶稣讲的意思是这样子，你喝了我，你得到我，听我所讲的话，你就得到满足了。所以并不是我们像在第八章吧，耶稣祝朋友说告诉他我是活水，你们其实这里的活水跟那里活水意义其实不一样。这是约翰在写这段时候用一些遣词用字还有一些预表来告诉我们的。好，很快的我就跳过。所以第三段就讲到什么啊？这里还要讲到诚实敬拜。 OK， 我跳过好了。所以这段我们很多人会说，哦，这段是讲论到敬拜的事情。其实这敬拜让我就跳过好了，以后有机会再讲。那这点其实很多人都讲过了，我想不用带太多的补充。那耶稣也讲到一件事，说，哎，你们在等待这个开始的敬拜是什么？就是你所讲的这些心灵诚实的敬拜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已经讲时候就到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以后所有的敬拜不再是照摩西五经说什么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或是在耶路撒冷，其实敬拜就在主里面，这就是主所说的讲，而且我是弥赛亚，所有的殿，所有 whatever， 我们讲神学，我们都知道，其实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敬拜以后不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式，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用你最真诚你自己的灵 ，the truth of yourself， 敬拜，那就是神所喜悦的。好，这段故事其实是很多那个，我就跳过，因为我要讲哈 ，I love homework 啊，哎，我真的很喜欢做 homework， 因为 homework 你要享受那个过程，不是享受结果，所以我其实曾经当过助教的时候， 我真的看学生哦，他写的那个过程，我都会给分。虽然他最后演算的结果可能是错的，但我觉得，哎，对你这个思路是不错。然后你结 ，come up with 你觉得解 solution 的方法，我觉得是 good enough， 我都会给分哈、哦。所以我今天的 homework 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我们已经读了尼哥底母的，还有读了撒玛利亚人。那我就问你哈、哦，耶稣跟一个尼哥底母在论重生。然后他跟井旁的妇人论活水，那重生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交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活水的故事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很清楚，所以这个 homework 的目的呢，其实因为有人就问我，那尼哥底母他觉得他是有重生的，是得救的，好，那我就很想用这个当这个 homework。 你现在读了尼哥底母，也读了井旁的妇人，那根据约翰写作的说法，你觉得尼哥底母是不是重生了？然后记得，我要的不是你说他重生了，他没有重生了，我要你讲出你的论点，而你的论点不是你自己的猜测哦。我刚刚已经讲了，当你读第三章的时候读完，回去读第一章；第四章读完，回去读第一章。你做了这两件事情之后，再来跟我讲你的论点，你觉得尼哥底母是不是重生的？然后为什么 ？The key point 其实都在第一章里面。好，很快的，我想我们今天也要总是要稍微讲一下神学吧。很多人，我遇到不少人就会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都那么辛苦，要成为人，才能赎罪呢？这不是你觉得有点、想不通 ？Why？ 神学家有很多不一样的讲法。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安瑟伦，他对这个理论呢，他的神学的理论呢，我觉得是比较全面，我比较同意，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安瑟伦是意大利的那个神学家，他其实是天主教在英国 Canberra 这个教区的总主教。那其实他有很多的神学的那个著作，影响天主教的那个，包括阿奎那，就是天主教的这个神学主要思想的 developer。那安瑟伦呢，他提出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成为人来那个成为救赎的一个他的解释。第一个，他说为什么神可以赦免人的罪，而神为什么必须道成肉身才能赎罪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他的解释，他说罪呢就是没有给神当得的，这点我想我们都这些我们这个福音派这些改革中的都能理解哈。其实我们经常讲说设标靶嘛哈、那我们这个标靶没有中了就是罪，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没有荣耀到神，没有给谁配得的荣耀，那我们就是什么亏欠神，所以这个在神的罪的定义里面，这绝对是一个罪。好了，那罪我们同意了。那有罪，那是不是要赔偿 ？OK， 他说赔偿呢，你如果只照原来的，那不叫赔偿，你一定要多过于那个，就好像我把你一支铅笔折断了，那我再去买一支铅笔还你，这不叫赔偿，这只是叫物归原主吧，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你因为你损失一支铅笔，我只是买一个铅笔给你，可是呢？当你没有那支铅笔的时候，你没办法做笔记，对不对？你没有那支铅笔的时候，你可能还花时间再去找新的铅笔，这是损失。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刑法里面就是精神损失，是我的精神损失你要赔偿。所以赔偿这个意义本身并不是一物还一物，那叫做赔偿，赔偿一定要多过于这个，那才叫做赔偿。什么叫犯罪呢？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他说犯罪一定要有处罚。因为很多人就问说，哎， 人犯罪了嘛，神这么有慈爱，那为什么还要代价呢？神这么有恩典怜悯，对不对？神家说，哎，一笔勾销、哦、就好像债主一样，你欠我100块，我说一笔勾销，神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呀、啊，他绝对可以做得到。那为什么神不这么做呢？他的解释是这样子，如果一个犯罪不受惩罚的话，那表示什么？这个错误没有被纠正，而这个没有被纠正表示这个是什么？是一个罪，是一个不完全。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圣洁、公义、公平、公正，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可以容许这个错误不被纠正吗？这个跟神的本性是什么冲突的？所以你犯罪绝对不可能一笔勾销。那这样的话，犯了罪必须纠正，那纠正呢就是什么？一定要处罚，处罚就是一定要做出赔偿。如果你对一个犯罪没有做出赔偿呢，那表示什么？有犯罪的跟没犯罪的在神看来一视同仁，那你这算什么神？你还有公义吗？犯罪的跟不犯罪都没事，那你怎么还称你自己是公义公平的神呢？所以这个不可能，所以犯罪一定要赔偿，不可能一笔勾销。还有呢，人犯罪是怎么样？我们经常就是什么，很简单啊，你如果开车自己去撞树，你受伤了，那是你自己受灾殃啊，当然那棵树也受灾殃了，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经常你开车的话，你撞到别人，说别人有受灾殃的。所以人的犯罪，这一次的罪，竟然影响整个神所创造的万物。创世纪不是这么说吗？地不再为人效劳，对不对？所以死亡进入了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说神人所犯的这个罪太严重了，不是只有他个人的事情，是影响神所创造的万物。这样的话，这个赔偿要多大？我问你，不是车子坏了我买一辆车还你，树撞倒了我重新再种一个树，现在是宇宙万物都被惩罚了，人谁可付得起这么大的代价？也就是说这个代价是什么？你如果说、哦、我用一个我们现在头脑可以理解，假设、这个全世界全宇宙所有是你能所想象是一个大圆圈，神在当中，你要赔偿的是什么？就是把神拿走，因为你没办法赔偿神本身嘛，所以你要赔偿的是把神这个拿走，这整块谁能够弥补补偿这么整大的？没有人，没有人，只有神，因为神是超越无极，所以该都比神才能赔偿得起，没有个人可以做得到，而且呢，人必须承担。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没有谁、任何人、万物、猴子，可以能承担这样大的罪过。所以总结，这么大的赔偿代价，没有人可以付得起，只有神自己。所以谁来赔偿？就只有神，而必须是人来赔偿。所以神要成为人，而这个赔偿一定要甘心情愿。为什么？因为宇宙万物基本上就是要顺服嘛，说神说什么你要做这件事，你一定说、哦、好我要来做、啊、不行，因为我被造，我一定要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赔偿的事情一定是这个自己说 是因为你要求，不是我的天然本性是被如此被定位。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那结论呢？哪一个人可支付起这么大的赔偿代价呢？答案你们都知道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经跟神学，我们一起祷告。主，再次思想你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多少呢？现在我们才能够稍微体会一点，你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主，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认真、更喜爱，对你的灵被充满更多的渴慕。愿我们有正确的信仰生活的原则，能够活出你美好的旨意来。谢谢耶稣，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